其实他们叫他换一碗不是很简单吗？肯定性好一点叫，但是他们没有去执行这个肯定性，所以两个人出来了都嘟嘟嘴，本来很高兴的，现在一路都在抱怨，跑到了这个戏院排队买票，在买票的时候还在抱怨，他太太说我看我们回家好了。是啊，我也觉得回家，那两个人是嘟着嘴回去都不讲话，回去电影也没有看，面也没有吃好。老师，我们常常为这个事情很困扰，所以我们来约跟你谈谈，老师有什么方法让我们不陷入这种困境。我听他谈一谈，我发觉你们的问题是有什么事情直截了当跟你太太讲，或先太太直接良先生讲，我们这样做好不好，不就解决了吗？但你们不是，你们都好像很客气要尊重对方，自己又不高兴，所以表示你们两个人的肯定性都比较差。哎，他们听一听也觉得对，我们好像都以为自己这样叫做谦虚的美德，但是呢就委屈自己、哦、把自己拉成那种样子，然后最后很不高兴的气在肚子里头。我说对，这就是因为你失去了肯定性。其实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宁可啊这一碗还你，好、啊、你我还没用你拿去回，然后你再给我一碗，你再给我加几块钱我都愿意付。为什么？因为我想要的是清炖的啊，不是很好吗？啊，你们两个人希望对方怎么样，就直截了当的跟太太讲说，哎，我希望做什么事情，太太也云山，我希望你能怎么样，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要把自己忍耐到最后爆炸了，然后再来摩擦呢？就是非肯定性所产生的结果。他们两个人听一听，他说对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哦，你今天点出了我们两个人真正的毛病。我们都以为自己很有修养，然后觉得对方很难缠，其实是我们弄错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真诚的把我们想应该是用一个适当的方式告诉对方，也不是强制对方，是这样，而且互相尊重才对。我说对，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啊，能够这个为肯定性比较好的时候的人，他比较有办法领导别人，要不然别人批评完了自己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肯定性不行。肯定性好的人，他并不是冲动，他是很清楚的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肯定性会施展出来，而且他是别人觉得他真的在想问题，引导着我们解决问题。所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整个的一个社会，他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肯定性，而缺乏肯定性常常是产生一些困难。好多年前，差不多十几年前，日本的那个伊武洋匡两只脚手都没有的来，你看人家高高兴兴的也可以啊，这个玩他自己设计出来的篮球啊。你想想这样子的人，他出去可能受到很多人异样的眼光或怎么，但是他的自尊是健康的。为什么？他也讲到他的父母亲真的支撑了他，给了他机会，给了他自己呢也愿意去磨练，在这个地方寻求更多的经验啊，寻求更多的成功经验。所以培养良好的自我功能是健康自尊的基础。什么叫自我功能？我多少讲过多少次了，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良好的情绪习惯，有好的建立力，这三项东西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功能。我们的专业里头称它叫做 ego functioning， 这一个人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工作、生活，他所有的那一份功能啊。那么这个自我功能呢，那么这个 Schultz 这位心理学家他怎么说？他说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体他照顾好，产生好的身体功能，把自己的能力发展出来变成自我功能，把人带人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待人接物以及适应组织的能力啊，那么这个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比较好，自我功能当然就好，适应自己的组织跟制度的能力也是一种自我功能。所以我们说身体的功能 啊解决问题自我的功能，人际发展啊人际互动的功能，以及适应组织跟制度的能力。你一定要去适应你那个公司，你那个组织，你那个环境，对，你要能适应它。这个是Schultz他解释的，人的专业、人际、情绪、家庭经营的学习也是他自我功能的一部分，理财、生活知识跟适应社会的变迁也是，维护健康的能力也是，这些东西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没有学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去适应今天这个社会还真难呢。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并不是只有，我们是把所有该学习的东西都融受到阿弥陀佛这一句里头来，让我们可以活跟内心里头真正没有障碍，产生清净的国土，然后我们去创造极乐的世界。我不是常常提醒大家吗？你今天在这里，你都没有办法高高兴兴喜乐，那你将来年老了，你到极乐世界去十念可以往生，要往生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帮你助念，而且助念的蛮久的，真的把你保送到了极乐世界去。问题是你到极乐世界去你过得惯吗？人家都很开心，你说奇怪，有什么好开心呢？解决问题能力之外，有良好的情绪习惯，是不是？那么喜乐的情绪是重要的，一个人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今天我的情绪有点不稳定，我自己觉察到了。我觉得我的压力今天很大，我觉察到了。我能觉察到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去调整，我就不会因为再加一点压力的时候就爆炸。所以有好多人回去家里，在家里爆炸，为什么？他在外面对同事、对别人不好爆炸，回家以后，那好，自己的人就无所谓了，然后砰砰一下子就爆炸了。所以把最坏的东西丢回去你的家里，这又何苦来哉呢？人觉察到自己的压力大，负担的大，有了解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在这个地方做一点调整。所以以前我给大家解释过，我们的压力其实是我们的负载除以我们的自我功能啊，就是 pressure 等于我们的 loading 啊，除以我们的 ego functioning。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会变成我们的垃圾负载，是不是会让我们压力越来越大？垃圾的负面的情绪相对的也会是让我们的自我功能怎么样减低，所以它是专门助长我们的压力，还减低自己自我功能，所以压力会怎么样？会越来三级跳，原因也就是如此啊。所以情绪上能够这个掌握的好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生活上压力会比较少，压力比较少的时候，他比较能够称职去面对他的人生，而相对的他也比较亲民啊，他的这个情绪跟他的感情的世界会比较稳定，那么他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所谓的资讯处理的这个能力哈，也就是我们的前额脑皮质这个部分，它功能就会比较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啊。那第三个就是坚毅度，一个人抗压力的坚毅度、坚持性啊，那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三个东西是我们的自我功能，自我功能比较好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自尊自然而然就比较健康，因为他自己有信心，他自己有自在感，他比较能够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那么要这样子做的话，就是在唯识家的说法里头，他是告诉我们良好的信心啊，那么这个好的信仰啊，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人生里头很重要的。那么信、忏、愧啊，那么形成了我们的自尊。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我们对生命也有自然而然也有相对的领悟。 能如此，我们真的能够去行动，那不空成就。我们也能如此，会感受到阿处比佛的那个这个喜乐。我们也知道那宝生如来的那些财宝，我们看到极乐世界的清净，而我们的光明性也会发展的出来。佛告诉我们，人生到最后做完的时候要什么？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人生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啊，我现在已来到了尽头了，都做得圆满了，犯行已立，我在这里是清净的，没有情染，没有执着，没有烦恼的，犯行已立，所作已作，我所做的成所做的所都已经做了，自知不受后有，以后我不再带着这些东西，不会被这些东西绑架，我回到了那个如来法界去啊。所以好的自尊啊，是自信，他在工作与生活中接受挑战的能力，乐观，对生活与工作能保持积极振作，学习主动性，他学习如何不断的去学习，能为自己的幸福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这个我们能够活用这个信忏悔呢，是信心的激励与成就啊。第一个是肯定性的学习，你要学会肯定性。什么叫肯定性？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他说我要向你这个啊报告，有一个地方需要募捐，他很需要一笔钱，你的手头没有，而且这一段时间你刚好很吃紧，你请问你是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禅师会跟你讲，答应他也对，不答应他也对。你如果去借钱来给他的话，是真心你真的要这么做，你也相信这可以周转得过来，你是在你的肯定性上，所以你捐来给他是对的。你跟他讲，这段时间我手头真的不方便，我自己很困难，你也很肯定性说我这一次我办不到，所以捐也不对，不捐捐也对，不捐也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出于你自己的肯定性就没有问题。你捐完了以后晚上让你懊悔，哎呀，但是都在俺啊，阿哥一来过来讲，叫我阿哥募捐，我都只好募捐。阿不过话呢，我压力比较大，那会怎么样呢？佛没有要你这样做。肯定性的学习很重要，还有克服羞怯。这我也帮助过一个人，我帮助过他，他很羞怯啊，尤其是他也是在这个一开始也是去在这个当售货员，他很羞怯。我就跟他讲，那么叫他在预言，在我的面前我叫他预言，讨价还价是怎么办？你表达你自己，你在售货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表演给我看，然后这个我会扮演的要跟他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表演给我看，然后我说如果我一直要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那么这个你可以怎么回答？他想想怎么回答，我们开始做了一些这个预演。他后来预演完了以后，预做的准备，他这个后来这个在碰到那种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谱，说我可以用哪几种方式来面对这个困难啊。真正实在不行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说，那这样等到年终我们大减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那现在这也不是我能主张，我好想卖给你，但是我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方。他那一天跟我谈完了也回去，他后来觉得他非常好，但是他真的有进步。所以信心的激励跟重建是重要的，忏的内省的治疗， 这个一个人有好的内省的能力啊，那么这个内省是很重要的。这个心理学家 Eric Fromm 他就讲，一个人能够有伦理，有一个自己的啊，觉得这是我有的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力量，那么我有了它，我就啊，我遵守着某种应该有的常规来做的话，那么我内心我可以我就做，不可以我就不做。那么有一位啊事业受到重创的一位 A 先生，那么他来跟我谈，谈完了以后，他第二次跟我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礼拜天他去爬山，他爬一爬以后发现别人都爬得很快，他最近体力又比较差，就在后头。他说既然反正慢了，我就慢慢走啊。他是去爬中部的大山，他慢慢走到了以后啊，到最后这个也到了目的地了，他这个在中间停下来的时候，他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这并不是我故意的，那我的事业也是一样，我干嘛要为我事业做失败感觉到那么样子的这个内疚，或者要那么样子的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感觉丢人现眼呢？他说就好像爬山，我晚一点到而已，谁知道我以后事业会做得好呢？他说他那天后来他跟我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说我发觉你的心正在萌芽，一个新的芽正在萌起，我对你很鼓励很肯定，你会这么想就已经慢慢你会开悟出你宽比较宽阔的心了。对，有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痛苦了好一些日子，她来跟我讲的时候，她说她已经痛苦半年了，我跟她讲半年是一个周期，应该还是很是一开始孩子一死亡的时候一两天，然后就进入一个很高的这种伤痛，他要维持差不多有两个月，非常厉害。但是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会有一点点下来，你会觉得稍稍好一点，然后呢到了接近到半年的时候还会再回来一次。通常我们看到他有这种再回来一次，我说你现在半年是最厉害的了，你来找我，我请问你，他已经走了，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吧？他说都做了。我说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在心里头不断的这个想着你的孩子呢？他说我舍不得啊。可是他早就已经去了，你舍不得或舍得都一样，你为什么现在只好舍得说他到极乐世界去这件事情呢？他说我有一点舍不得。为什么？我很想拥有他。我说对呀，母亲的心是可以了解，你想拥有他，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他已经去了，甚至于他可能是来启发你的，告诉你人生苦短，他可能是跟你是前一辈子是有过一段不错的姻缘的，他来启发你，你要看清人生。那一天完了讲完了以后，他跟我提到讲了这句话，他说老师啊，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不能够在大晴天里的还想撑着这把伞呢、我现在简直像在大晴天里还撑着一把伞呢、我说对，你大晴天不必撑着这把雨伞，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拿阳伞，不要拿那个大雨伞。 我是该舍去的时候了。我说对，这些呢就是一种内在伦理上去做一些思考考虑的时候啊，透过反省觉察啊，那么产生正向的行动。愧是与人互动的成长，愧一个人能够跟别人互动成长，无论是啊这个你是被领导还是领导，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你去上班去工作，一定是领导或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了解这外头这个公司它所有的啊生活责任工作应该有的这些规定跟应该有的这个作为，你要很清楚的了解它，那么要在对它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也要给别人一起有信心。所以作为一个领导别人一起工作的人，那么领导的要领呢，对别人抱着期望，了解和关心别人的需要，支持他，肯定他，协助他成功，用故事来鼓励他，这是一个领导者带领别人他透过在这个团体里头容易学习的一种方式。而领导的重点就在于取信，透过小团体的讨论或者是一对一的激励思考，可以归纳出来许多的点子。这些点子是什么？这些点子像善尽职责啦，当他的后盾啦，尤其是作为一个这个部署哈，要善尽自己的职责，当他的后当老板的后盾，替上司解决问题啊，那么进修自己的能力，不在啊部署之前的鞠躬，广交朋友，让你的部署幸福等等，这些东西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呢，他需要有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生活的是在这个社会，而不是我们都不顾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星云大师会讲人间佛教，其实我们是在人间修行，我们也是在人间这个地方啊。那么这里是道场，我们在这个地方修行，在这里修信忏悔，我们在这里把能力培养好，我们真的能够去面对我们美好的这个生涯，面对我们美好的人生，去成所做，自然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心也就平衡，也就比较就觉得一种圆满的感觉。你看到了就是东方的阿朱毗佛所看到的，那是一个充满着啊我们的所谓这个美好希望的啊。那么南方的保生佛，我们也就因为这样，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有一种自在感跟丰富感，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多宝，也就是保生佛的含义。它也代表了我们的心真正的做到了平等性。你跟老板在一起，你心不会觉得这个悲怯，你跟同事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自卑或自大，你真正的平等性，人生过得更好，你开始对世间的事情有更好的妙观察，有更好的创作，那就是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也同时啊，也看出来说，为什么阿弥陀佛他用48愿去形成那个极乐世界？我在48愿里头，我做了多少？在我的生活中，我做了多少？那比方的不空成就，很明显的能如此，我就能够不空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修行，也是我们的心。这件事情从童年一直到年老，到最后一口气，我们仍然还是不空成就。我们的不空成就并不要我们执着在它，但是我们到最后那一口气也是不空成就的。各位，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到了最后，就好像我以前跟我的班上的同学谈到说，我有一天我摔的把脊椎摔断的这个病好了，我这个拐杖不要了，可以走的时候，我发觉哇，奇哉，我还要什么呢？我光是能走，这样平衡就已经够喜乐了。对，是很喜乐，没有错啊，那我还要什么？所以我的学生就问了，那好，老师，那如果这样你这么说的话，那么如果有一天那腿又不会走路了怎么办呢？我说还有手啊。那手也不行了怎么办呢？我说还有眼睛跟耳朵，还有脑袋瓜子啊。他说那如果眼睛也看不到，手不会动，眼睛也看不到， 那怎么办呢？我说那还有耳朵啊。但是如果耳朵也没有呢？他说还有呼吸。我跟他说还有呼吸啊，能呼吸也很好啊。他说那如果连呼吸都没有了，我说那就不用烦恼了。也是到最后，如来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到年老的时候还要跟年轻人一样去拼啊，要去做很多成就，不是。你到年老是在年老那个地方如来，而不是在那里如所从来，而不是年轻人的如所从来。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到这个事情才对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啊。念佛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专注的感觉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你的念佛声就好像你啊，这个你的手机连线了，你的电脑连线了一样。你在念佛的时候要感觉到你的全身内部就像是一个极乐世界那么样子的祥和清净，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你的五腑内脏像这个楼阁千万，你的每一个细胞都祥和的像极乐世界的圣众，那么你的这个经络就像七重行树一样那么的清净。我们在这样子的念佛里头，我就没有了，你跟极乐世界融为一体。我们好好来享受这一份美好的感应。我们念佛。